涨福气，
旺福气。
周六早晨哪里去？
福到你家真有趣。
欢迎收听
《福到你家》。
只要心门开，福来好自在。福就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钟福到你家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是由天元文化赞助播出。刚刚所听到的是由太阳盛的导师作词作曲的歌曲《幸福报到》，希望让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也都可以感受幸福到你们家报到哦。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超级生命密码的这个概念。这个超级生命密码是什么呢？就是透过爱与感恩的这两项生命的重要关键，让自己的人生越来越幸福。在之前呢，我们帮大家导读完了导师的著作《超级生命密码》，现在呢，我们接续着要帮大家导读的是导师的另外一本著作，叫做《幸福跟着来》。这本书的形式呢，是透过学员提问、导师回答的这样的方式来呈现。上周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之一的内容，接下来进行到的是一之二，因果循环，丝毫不爽。学员提问说，小时候父母离异，母亲辛苦照顾我培养我，如今我家庭幸福，事业顺利，最近知道同父异母的弟弟事业上出了点问题，需要一笔钱，他寻求我的帮忙。老实说，我对这位弟弟并没有感情，没有一起长大，也没有碰过几次面，何况当时因为母亲没有生下儿子，父亲才不要我们母女的。父亲已过世多年了，我依然很介意他曾经对母亲的伤害，我并不想帮这个无亲情的弟弟。请问导师，如果我不帮忙，会不会种下恶果呢？太阳盛的导师的回答是这样的，这又是一个逻辑的问题。首先，你心中都还无法释怀，当年父亲因为要有个儿子而舍弃你们母女，那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是个信号。第一点，上一代父亲为了满足得子的心愿， 弟弟才因缘际会的被生出来，所以这一代的弟弟是无辜的。第二点，上辈子的恩怨不要带到下辈子去。你现在的逻辑观念被卡住，你和父亲及母亲三者之间的纠结牵扯，又会演变下一世的旧戏重演，这就叫做因果循环，丝毫不爽。想要跳脱这一出无聊的戏码，就不要耿耿于怀，将心中一切的怨怼放掉。你对父亲有很多的埋怨，亡者已矣，勿再追忆。不如转个心念，将所有的不好能量场转化成未来无限的祝福，祝福你的母亲，也祝福你未曾接纳的父亲。希望父亲在来世能够有足够的智慧做正确判断。你的意念会产生信息场，信息场会影响你在意念里所牵绊的人。多数人没有这种概念，以为人都不在了，何必去想。此刻你若能想通此一逻辑，刹那间你就解放了自己，也同时解放了母亲。若能将怨怼转换成祝福，静就会有天壤之别，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当你将过往的一切都释怀，弟弟遇到困难来找姐姐帮忙，就算他不是你弟弟，是你朋友，也要考量自己有没有能力帮这个忙。如果这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那就帮吧，好事一件。但是有量力而为的逻辑观念，才能适切地将一切做到位，至少令自己没有遗憾。如果你什么动作都没有，将来会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呢？至于如果不帮忙，自己会不会种下什么恶果？除非你上辈子亏欠他，此生不帮，下辈子还是要再偿还。但是如果你没有能力帮他，就敞开胸怀，明确地告知你有困难无力帮忙，至诚地祝福他，与他结个好缘。千万不能因为没有能力帮忙，担心有因果报应而勉强帮忙，最后弄得自己问题层出不穷，这就是没有智慧了。好，真的是很喜欢来看跟听导师的一些回答回应哦，就发现真的是很有智慧，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各样的事情。来跟大家导读到的是太阳盛德导师的著作《幸福跟着来》，一起探索幸福的泉源，品味人生好滋味。所以看这样的逻辑呢，如果把它弄通了，那在其他的事情问题当中就可以迎刃而解。也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搞懂生命到底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好，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会跟大家一起来导读导师的著作之外，也会邀请到超级生命密码的学员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这样的系统当中学习之后，他们自己的收获以及改变是什么。但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姿文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Hello 姿文你好。
Hello 大家好，向荣姐好，我是姿文。
好，姿文呢又年轻又漂亮。你是怎么样认识超马的啊？
其实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透过我妈妈的介绍接触到超级生命码那一本书。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的工作是护理师，所以我每天的工作都需要轮班，有时候都要上大夜班，上到可能早上8点多才下班。就这样上了一阵子之后，我就发现我的好像身体开始变得很差，免疫系统开始不好。就是有一次我下班回家之后，我就开始连续发烧到40度，而且是烧了5天5夜都没退的那一种。
天啊，
然后对，然后在过程中我去什么奇美医院啊，成大医院都有去做检查，然后有抽血，不管是什么流感啊，什么指数啊，各种能抽能做能吃药能打针的都做了，但是还是都没有好。然后我就是只要到晚上我就会烧到40度，然后那时候我连水 都不能喝，然后连稀饭也吃不下去，
嗯，
每天就都睡不好，就一直冒冷汗这样子，
嗯，
然后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太痛了，而且就是可能自己本身是念医护的关系，所以就是笃信科学，
嗯，
所以也不太会想说要去求神问卜还是什么这方面的，
嗯，
那时候我就因为真的很痛，所以我就问我妈妈说应该怎么办，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她就跟我介绍超级神秘密码这一本书，
嗯，
但是因为那时候是妈妈她比较早接触到，我还完全不了解，
对
对，然后因为这个系列有出了很多的牌卡，
嗯，
她就说不然你去抽抽看牌卡会抽到什么，然后我就抽到第一张就是要爱和感恩对，然后我当下呢其实我是没有办法接受，
嗯，
因为在发烧40度这样，
嗯，
要爱和感恩真的感恩不太下去，也不知道要感恩什么，
嗯，
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有没有别的方法，
嗯，
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不适合我，
嗯哼，
她说不然你跟你的身体说对不起啊，因为都没有好好照顾她，害她生病了，
嗯，
这样，然后因为我那时候真的痛到不行，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就死马当活马医来做个实验好了，
对，
所以我就在我发烧那一天晚上我就跟我的身体说，哦，真的很对不起，你们都没有好好的照顾你，害你生病，那如果说真的好了的话，不然我来学超级生命密码，
嗯，
然后我妈还跟我说就是要我放感恩四句记这一首歌睡觉，因为我妈妈说这一首歌就是能量很强，
嗯，
这样，然后还要我放书在枕头下睡，还要盖感恩枕巾，
嗯，
这样，然后因为那时候真的是也痛到没有什么力气可以去思考这些，所以就听话照做这样，
嗯，
那用了这些法宝之后啊，我隔天我的烧真的是马上就退了，
太
烧了五天五夜的烧就这样退，
嗯，
那当下我是非常的震惊跟惊讶的，
嗯，
对，我就觉得很不敢相信，这根本就是超乎医学可以解释的，
嗯，
对，然后我就想说虽然说我本身没有什么任何宗教信仰，但是我知道说说到就要做到，
对，
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都说我要学超马了，那要怎么学呢，
嗯，
我就问我妈，她就说你要把这本书看完啊，
嗯，
然后可以练习里面的心法这样子，
嗯，
所以我就开始很认真的把这本书看完，
嗯，
但是我刚开始可能因为跟这本书的频率真的太不相近，
嗯，
所以即便我多么想要静下心来看，我真的都看不下去，
嗯，
然后也看不懂，
嗯，
对，那是我先去翻一些千年之约啊，有很多学员的故事，
对，
还有这一本书它后面有一些学员的分享，
嗯，
我就看到里面有一些学员的分享让我真的觉得就是很感动，
嗯，
这样就觉得嗯怎么会这么的神奇，
嗯，
这样，然后那时候我还有陆陆续续啊就是上导师的那个主题课程，
嗯，
像是什么像忧郁说 no 啊，或者是老师在 YouTube 有很多的音档，
嗯，
我就会自己去搜寻一些然后找来听听看这样，
嗯，
那其实是因为当时我心里有一个心愿一直想要解决，
嗯，
对，就是其实我的父亲就是在我国中的时候就因为口腔癌的关系过世，
嗯，
那时候我觉得很遗憾是说我没有好好的跟他说再见，那他就这么快就走了，
嗯，
然后我心里留下很多遗憾，然后从我国中到我现在24岁，那时候这十几年的时间呢，我是不曾跟任何人说过我家庭的任何事情，
嗯，
只要有人谈到啊我都会就是闭口不谈，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
嗯，
我怕可能一碰到啊可能就会心里很多风翻云覆雨的那种情绪就会跑出来这样，
对，
而且那时候才国中啊也不太可能会有同学有跟我一样的状况，
对，
所以就不太会特别去说也不会跟家人讲，就是怕他们会担心这样，
嗯，
然后因为我就想说我前面那生病的实验已经成功了，
对，
那我的妈妈就跟我说 导师会回来台湾办一个圆满爱的实作课程，问我要不要去看看这样。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导师，我常常听导师在音档说就是做实验做实验，
对，
然后就想说，不然就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试看好了。那我就是在2018年的圆满爱的实作课程去参加导师的这一场。对，然后那时候导师就会在课程中就会带心法这样，然后我就在心法里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是心灵从未有过那种舒服的感觉，然后我就在心法里面就看到我自己变成小女孩的样子，爸爸跟妈妈牵着我，然后我们就在草原上这样，
很感人耶。
真的吗？对，然后就这样子的心法课程结束之后啊，我就记得导师说，心法的步骤这些怎么做这样，所以我就经过了实作课程之后，我就开始回家，再非常的认真的把超马在一个礼拜内看完，我就逼我自己，然后去图书馆把它很认真看完。哇，我就这样每天做，差不多到3个月之后，那某一天我就走在路上，然后就突然听到我爸以前最爱的歌手是阿杜，他唱歌。然后就这样听，然后就突然觉得，哎，怎么都没有感觉了耶？因为以前呢，在这心法还有接触到超级生命码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前，
对，
我是只要关于我爸的任何回忆，我都绝口不提也不碰。可是，在那一天，我听到我爸的最爱的歌，我居然心里完全没有负担的感觉。我想这应该就是能量的提升。然后在那当下，其实我就是落下非常感动的眼泪。因为我就想说，没有想到今生居然会能够有一个机会是可以疗愈对爸爸的这个思念。然后从那一次之后啊，就是有一些朋友或是学人也会邀请我来分享这个故事。那这样分从那次到现在也差不多过了2年的时间。
对，
那现在爸爸的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已经算是走过风雨走过伤痛，我的心已经不会再波动的感觉。
听了真的觉得很感动耶。那志文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我觉得超级生命码就是导师都会鼓励我们来做实验，用里面的方法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好。那尤其是像我这种学医学的人，
对，
从到以前笃信科学到现在可以了解到天地观宇宙观，跟还有很多事情其实我们把原来所知的去放掉，我们是可以得到更多。那我觉得超马带给我的不只是这些，是全方位的，像是我和我的家人的关系也变得非常的好。因为以前我和我妈妈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紧张。对，我们是3天1小吵5天1大吵。就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客厅共处超过5分钟以上，就是可以吵到天翻地覆。对，然后我以前也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回家的小孩。因为就觉得家里没有爱啊，没有温暖，都是吵闹。
对，
所以我能够不回家就是不回家。那我也已经连续4年我都没有好好的回家跟他们一起过年。
真的，我连年都不过，天哪。
对，因为只要过年我就是争第一个，我和我的同事说，来吧，我帮你们上班。
有这种同事真好。
对，真的。然后就是接触了超级生命码之后啊，就是导师也教导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那我就知道说要怎么样去营造自己的家庭，怎么去爱他们，怎么去感谢他们，然后透过心法步骤1、2、3拉近和自己家人的关系。我在去年呢，就是我接触超马之后第一次回家和我的家人一起团圆过年。
哇，好棒哦。
对，当然今年也不例外。那我和我妈妈的关系呢，也是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可以在客厅谈1小时以上。
哇，这改变也太大了吧。
对，我们都是在讲说，什么时候要去参加导师的网络共修啊，你心得写了没啊，你书看到第几页啊，这样。
真的，
对，
好棒
我真
哦。
的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家庭的幸福是不管赚再多的钱都买不到的幸福。
没错，我完全可以体会之文说的，就是跟妈妈吵架就不想回家，因为我前几天呢才跟妈妈吵架。哎 真的是家庭不温暖的时候，真的是你在外面，就算你工作再赚再多钱，或是成就再高，可是你只要夜深人静，或是你必须得回家的那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
对，
哇，真的很想逃避这件事情。
对，就是想要先深呼吸这样。
没
但连，
错。
对啊，连我以前就是大学的时候就住宿舍嘛，那只要到长假，我都是待在宿舍都不回家。然后我的同学就会说："哎，你都不用回去吗？"然后我说："为什么要回去？住外面不是很自由吗？"然后每个人都觉得我是不是好奇怪。对，但是真的是有了超马之后才知道，就是家庭的温暖跟家庭的爱那种感觉。
真的，我觉得志文透过超级生命密码，不只是弥补了跟爸爸的遗憾，然后也重新找回妈妈。对妈妈来说呢，就是重新找回了一个女儿。我觉得最棒的
对，对。
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那个真的是用钱，就像刚刚志文说的，钱再多都买不到的事情。好，OK，那今天就再次感谢志文的分享，谢谢你，谢谢。
谢谢。
那么在这边，我们先来听一首由太阳镇的导师作词作曲的歌曲《美丽天堂》，再回到节目当中。
美丽的天堂，世界努力在一起，谱写动人旋律，酿造甜蜜日记，把握分秒。人生有意义，无边无际，用爱又相信，学会好好努力，不曾放弃。生生世世相拥，风声雷起，在美丽天堂创惊喜。让我们携手学习，装满这天堂日记，幸福回忆中感激。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
富足人
生
千
百
问》。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福到你家的单元富足人生一百问。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议题。我们说呢，人在亲密关系当中最容易看见自己跟对方的优缺点。我们说这个优点跟缺点，它就是一体两面哦。我曾经看过一对夫妻在谈他们怎么彼此相遇，他们就说呢，我是因为被他的这个急性子这个很快的节奏给吸引，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慢郎中。那这个女方就说，后来就主持人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对方的缺点是什么？他说，哦，缺点也是因为他太急了。我就觉得这蛮有趣蛮可爱的哦。但是呢，话说回来，我们说夫妻之间亲密关系里面经常有个话题呢，都会被社会会来做讨论，在很多很多的节目当中也会讨论，就是讲说，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能够查情呢？查对方的手机。我自己之前有个朋友，他是这个案子哦，他是说，他的算命师呢告诉他说，哎，你现在跟你这个老公哈，还是男朋友，就是会有小三的出现。那这个女生呢就非常紧张哦，自从听了这个算命师所说的话以后啊，她就加倍的勤劳去查这个男生的手机，开始会要求男生要到任何地方都要拍照啊，还要视讯啊，证明他在的地方跟他一起相处的对象是不是他所说的那样。结果呢，这个男生长期下来哦，就觉得我就没有怎么样，可是你为什么一直要说我有怎么样哦？就是有一天呢，他就真的出轨了。女生就说，对，你看算命师说的没有错，你就是出轨了。然后这男生就回应他说， 就是因为你一直觉得我有小三，我就做给你看。好，所以我们说这个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呢？到底我们所谓的信任对方要到底信任到什么样的程度呢？那查情是不是对的呢？好，或者是说我们不要说对错，就是这件事情带来一个两个人的关系的影响会是什么？还有如果说我们今天真的在感情当中有些破裂了，我们想要破镜重圆，两方可以怎么样一起来做努力哦？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就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神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导师好。
夏雨你好，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我觉得这个议题很有趣哦，因为在这个心理学当中有所谓的标签啊、哦，标签化，就是说诶，如果你从小就说这个孩子是坏孩子，他长大就真的会变成坏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同理可证，就是当你一直觉得对方会出轨，诶，他有一天他就真的出轨了。所以我们说
这也许就是一种共振嘛、你如果经常讲这个话题、是不是就好像一些人讲那些不吉祥的话，
对，
一直挂在嘴边，一直挂在嘴边，那真的有一天就被讲中了。那到底是因为自己讲呢，还是原来命里面有呢？那我们可以避免讲的，为什么又要一直提在放在嘴巴上，对不对？那所以很多东西尽人事听天命呢、小鱼说这个算命师说他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那这个时候啊，我就觉得不是有一句话讲吗？把握当下、对不对？
对，
这一刻你有没有抓住才是重点。你说你想了一大堆啊，然后说我要怎么补枪，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就这一刻没有抓住。有那么多的这一刻这一刻都没有抓住，然后你在想着到哪一天啊，这种梦魇产生，那就真的会产生。所以与其那么多的担心啊，或者是防堵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认为是很有积极正面做法的，不如先问自己这一刻有没有抓住，在这个当下啊、我们应该把这个戏演得很尽情的怎么样的一个交流投入，这一个是要先达到的成绩有没有达到，这才是重点。
所以刚刚导师在说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过去我们也曾经谈过一个议题，就是所谓的心想事成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所想的这个天地呢就会帮忙达成。可是这种就是我们有时候心里想的，像刚刚所说的觉得对方会出轨，这也是一个想法。那久了之后，像刚刚老师说这个共振底下，是不是这个事情就真的会成就了这也很难说。所以在这个当我们一直说觉得对方会出轨的时候或是这个想法一直出现的时候，有些人就说可是假设以我朋友这个例子来说，大家就说可是这个算命师说的话我就一直把它放在心里面，我很难不去想它，可是又说这个会心想事成，那我要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要有一个正确观念，一切的幸福抓在自己的手上，而这一秒钟就是我们要尽情演出那所谓的幸福。有这样的意念愿意去营造这样子可能的落实，那这个比较重要，抓得住。你说天天在想着谁预言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是不是从那一刻开始就一直的不开心，一直的阴暗面一直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另一半呢对方呢那是不是本来没有事被我们这个心态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子的影响到，最后把对方搞烦了，还真的是就这么样的配合演出也说不一定所以这有的时候就是见仁见智，我觉得还是智慧的问题那有的时候你问他说你怎么会那么担心，那搞到最后是一直对自己没信心，那也是有一种可能啊，对不对？那为什么没有信心呢？把时间都耗在一直在担心上，所以没有积极的自己的建设性，就越来越没有信心，然后看着镜中的自己又觉得哎呦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又更没信心，就变成恶性循环。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那就是看每个人你如何看待即将你的等于说是一种际遇嘛，境遇是不是越演越好呢，还是越演越差？那这个就是自己要给自己把关咯，那还是自助人助天助，自己都没有帮助自己认清事实的话，那就会在里面一团烂账结果本来没有那么差的，搞到最后自己真的大家不敢相信怎么会这样的一个下场，所以这要非常小心。
真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夫妻之间哦，真的这种剪不断理还乱哦。很多人说，哎，那这样子我不要去担心说，不要把时间耗在担心哦，那就很努力的去把自己长好。好，让自己有所成长啊，或是参加很多的活动啊，全然的相信对方啊，诶，但是对方还是劈腿了。说，诶，那这样子我也没有想到他劈腿啊，可是他也做了这件事情，那这样子搞得我到底我要不要信任对方呢？我明明也没有想这件事情，可是他就是做了这件事情了。
这就要回想到原先不管是媒妁之言还是自由恋爱，遇到对方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为什么那时候会或者他对方为什么会两个人这样子可能性的一个进展，对不对？
对，
那所谓的一个吸引力吧，是不是？
对，
那时间久以后这个吸引力去哪里了呢？
不见了。
有没有对，这就是问题的重点了，对不对？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然后你说你一直在想着不会有事，那如果了事与愿违的时候，那为什么不想一想之前去预防呢？之前去营造呢？之前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课题来好好的想如何会更好呢？是不是？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很有趣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讲过，就是每个人都有盲点。怎么说这个盲点呢？像刚刚我提到这个。这一段呢，就是因为也是另外一个朋友极端的例子哦，他就是跟先生两个人都很忙啊，两个人就各过各的。那有一次我就问他说：“哎，你都没有什么时间跟你先生相处，你都不担心说他在外面可能认识其他女生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啊，类似这种。”他就很有自信跟我回答说：“才不会呢！他长得这么丑他又那么胖他怎么可能会出轨呢？而且我们都就是各自很独立啊，我们就是现代的新夫妻关系就是我们各自独立，可是又可以互相的依存。”结果没有过多久，可能过了一两年，他先生就出轨了。哇，我这朋友就非常的不可置信，说他这么胖又这么丑，怎么会有人要跟他相爱呢？类似这样子。但是从我刚刚的分享当中，我觉得其实就可以，连我这个外人都可以看出来这个蛛丝马迹，就是的确是很独立，可是却放了过少的关心在对方身上，也因此让夫妻关系有了一些变化的存在。所以在这个互相信任的议题上面，其实是感觉还蛮难的耶。倒是
你刚刚说这个朋友对不对？
对，
他说就很信任很独立，但是我要反问他们之间有没有链接对不对？你没有链接，你独立然后相信那是一回事啊，那没有链接就好像那风筝它会自己飞了，是不是？
对，没错，
那可能就飞走了。所以这有时候他不是那么理直气壮说某一项很有自信，那其他的东西也要特别留意。那往往这种事情就是有没有共同的一个链接的理由啊、原因啊
对，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这些东西都是要当事人要很小心翼翼的去想清楚、弄明白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应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如何能够这样子很多的可能是原先就要去study 的一些议题，要把它想得很清楚。但是你看刚刚你说朋友这样讲这么阿萨里的，觉得没事的，对不对？但是他只有记得其一其二，他没有想到全盘性然后事情发生了才会说怎么可能，那的确可能，因为还有很多东西他没想到。
对，
所以这也是那你说他很有自信，觉得说另外一半那个样子怎么会有人看？但这个世界上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
对，
对不
对
你怎么知道谁会看到谁产生什么样不同的化学变化？谁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还是我觉得人生嘛，就是要每一关都很小心的这个一步一步踏实的度过跟着可能性的所谓的心上人呢来做某种共同的未来的一个目标追求或者是大家一起的潜力的开发 然后总是大家有一个心愿啊，我觉得这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实质上两者都可以接受的一个链接，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
真的耶，我觉得我真是很词穷，我实在是愧为主持人，因为刚刚导师说的对对对，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的确就是只看到片段，我就跟我朋友说，诶，你说他又胖又丑没有人会看上他，但你不就看上他了吗？齁，所以就是有时候需要一些全盘性啦，但是刚刚这样讲一讲，我就觉得那这样夫妻两个人一起来学习超马好像会更好一点，两个人逻辑观都通了之后，诶，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就会更进一步，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正向的连接。
那有时候就怕没有共同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啊，那时间久了，那会不会就大家忙大家的，这后面可能产生了一些原先也没办法预料的东西，那这之前也许就是我们的一些进步的课题啊，不管是读书啊参加讲座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研究啊，来让自己更加分，更有筹码的，更看到事实，它是真正能够让二者更加聚在一起的，而不是说所谓的黏在一起。有时候黏在一起是一个方黏另外一方，那可能就很多维持出来了，不舒服啊怎么样的，对吧？
对。
但是我想这个东西呢，像是一个经营嘛，看你怎么经营，怎么样的切入啊。那这些东西的确可以来学习、来成长、来突破。看当事者自己要怎么样来定位，这是蛮重要的。
对，在这边我就可以推荐导师一本书叫做《德香女人花》。不过说的很深是给女性，但是男性也是可以看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夫妻的关系经营上，它确实不容易，因为它牵涉到很多两个人之间个人的个原生家庭的一些观念。但是我想在这事件当中，虽然我们会看到很多这种小三的议题，甚至影视当中有很多小三的议题的出现，但是我们也很常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夫妻可能经过了这个小三好的袭击之后呢，两个人愿意再回到夫妻关系当中努力的时候，关系可以变得更加紧密甚至我在之前还看过一本很厚的书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他就在讲述他在这个治疗室当中治疗过无数对有这个小三存在的夫妻，他们怎么样为彼此的关系来做努力的这个书籍。那在这我们先稍作休息，但是下段回来之后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在婚姻关系当中遇到了第三者的介入，而两个人呢这个痛定思痛，愿意再回到婚姻关系当中继续做努力，那我想这个当中很多值得探讨的部分包括这个受到劈腿的这一方，这个心情要怎么样再恢复到原先的信任呢？还有就是怎么样可以只记得对方的好，不要一直惦记着对方曾经出轨过的这件事情。那出轨一方呢，他怎么样可以不要一直带着这么深厚的愧疚感，可以好好的跟对方相处。好，那么在这边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首由太阳升的导师作词作曲的歌曲，这次以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从不争一直，终究要珍惜。人生经常这样，事后才在地，总在这次以后才积极。相信喧嚣霓虹里都是好课题，成长轨迹里学会拿起滴答间流的流下泪滴。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不足人生千百问。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服务到你家的单元“富足人生一百问”。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很多人世间各式各样不同的议题。那么，在今天来跟大家聊聊的这个议题呢，就是很多人很喜欢看的，叫做小三的议题哦。在之前呢，有一部韩剧哦，讲的就全部都是类似这种夫妻关系有小三出现的戏剧。大获好评啊，大家都很喜欢看这类的戏剧。那我想其中大家很喜欢看的可能就是这种正宫反击小三，但是呢也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就是在经历过有小三出现第三者介入的这个夫妻关系，如果想要再重新的做修补，两个人要怎么样在各自不同的角度当中来做努力啊？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今天呢，我们也同样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顺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导师好。
夏雨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所以在这个夫妻关系当中，以小三的这件事情来说，就是有这个被劈腿者跟劈腿者嘛。我们先从这个被劈腿者的心情来说，可能会比较容易想象。好，我们都会知道说这个被劈腿者一定会有很多愤恨不平啊，伤心啊，生气啊，好，或者是去思考到底是我哪里做错了，哪里是他比我好的地方。那如果说这个从这个被劈腿者的角度来说，他想要再重新的经营夫妻关系，到底要怎么样重拾回对对方的信任，或是重新的对婚姻有所信任呢？
其实孝宇提到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其实蛮大的，你知道？
对，
就好像说，劈腿的那一方哈，有些人呢是情非得已，有些人呢是因为所以，然后因为怎么所以后来怎么产生？
嗯，
但有些人呢是天性使然，
嗯，
有些人又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都是不一样的这种理由角度，
嗯，
产生了后面的一些问题。那我想我们今天提到的不是他天性使然的，如果天性使然的这种，我觉得就算这会儿晚回来，会不会明天他又想不通，又去天性使然了？
对，
那这就多了，对不对？
嗯，对对对。
我们说有些人呢，他可能是不小心。一不小心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的一个发生，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来讲啊，每个人呢、他遇到对方的时候应该都是有某种的新鲜感
啊、
好奇啊各方面，所以才会有什么的恋爱啊火花啊，对不对啊、但是谁不都是这样吗？
对啊，
在不了解的时候，意思叫做什么？因不了解而相遇，因了解而分开。
哦，对
是不是？
对对，
因为呢没有新鲜感，
嗯，
所以他就好像火花不见了，
对，
是不是？
嗯，
那这个时候我要反问了、他不小心遇到了，说还有谁啊？的劈腿这一方他遇到了，很有跟对方很有一个可能性，
嗯，
那也有变成哪一天没有火花的那一天嘛？
对，
那如果一个人他一辈子就一直这样子啊，找可能性的
火花
、那他也很累啊，对不
对？
对，所以如果你刚好遇到对方正在劈腿，那你就要去想，那你跟他之间这个火花不见了，但是火花是不是自己可以再来做某种的重整，而有可能性的扳回一城，
嗯，
还是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内心深处的一个 touch 到的一个主题重点，
嗯，
那让对方感受到我们在乎他，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想要的经营，
嗯，
那对方也会有所感啊，而可能他也要抉择，对不对？
嗯，
然后有可能有很多种可能，那重点就是经常在讲自己有没有够怎么讲够强了、就是说自己的各方面的条件有没有因为觉得太笃定了就散漫的乱了或者是不在了。好，你说这个大家都在交往谈恋爱的时候，那出去前可能花3个小时化妆，对不
对？
对。 但是一旦在一起的是以后呢，他可能就是很邋遢啊，
嗯，
很怎么样，就觉得哎呀，老夫老妻的有什么这个还要想那么多啊？
对，
那是不是就是大意了？哦，大意了以后呢，那对方可能真的是觉得哎呦，是不是这个样子？那可能就很多的化学变化或者什么样的变化，导致两个人就渐渐的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交流或者是交集，
嗯。
而导致了后面哎变成了一个可能性随时会被啊另外一方力量就占据的可能。那我想这个时候也是我在讲的，就是说应该是先反求诸己，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啊，改进的一些具体的事实，
对，
来不管是为对方还是为自己吧，我们就先能够达标，然后再来看这里面啊，是不是有什么可以补强啊？啊，或者是当面的沟通啊？啊，各方面可能的努力啊，进步，那个时候才比较有筹码。
嗯，
如果你说哎呀，他还要想那么多，我今天等他回来，我就跟他哦、啊，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的，他把事情搞得更糟。
嗯，
是不是？
对，
那这个就是看你要怎么样解决问题。而当如果我们了解啊问题的这个突发的一个错误点呢、啊，可能就是因为两者啊，因为时间久了或者各方面啊都疏忽了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主题让两者不悦啊，久了时间的这种累积呢，心中有阴影了。
嗯，
其实这些都是啊问题产生的初阶的一个主因。那因为可能是双方都觉得太有自信了，所以问题都是问题，但是没有解决，久而久之。那它只是一个待发的炮弹了、啊、
嗯，
它有其他的外援牵引的时候就可能会发生，但是这些问题本来就应该是来做详细的推敲哦，双方能是不是能够来及时把握的哦，可能性的调整，
嗯，
那这就是见仁见智的一个哦，不管是夫妻还是男女朋友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来看如何经营。
嗯，我觉得刚刚老师讲到一个蛮大的一个重点哦，就是反求诸己。我们会说诶，那如果我们要重新经营夫妻关系的话好像会要求对方诶，那你以后从此以后你要干嘛干嘛，你要跟我报备，你要像刚又回到这个最起先的这个轮回了。刚开始对方可能会因为愧疚感哦，都要求都照做，但等到后来呢，慢慢的厌倦了烦了哦，可能这件事情又会再卷土重来。所以刚刚导师说反求诸己哦，先从自己来开始做起。所以在这个关系当中有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只记得对方的好。那我想这当然对可能被劈腿的地方来说很不容易，因为可能想动不动就会想到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劈腿的，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对我厌倦的，类似这样子。所以导师是可以给这样的朋友一些建议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即使是没有小三介入的夫妻，我想也是的，就是怎么样在这个长期相处的夫妻关系里面，可以都只看见对方的优点，而不要看见对方的缺点呢？
那真的要做到可能叫智慧。
嗯，
哦，那其实这个要讲起来它涵盖的面很多，哦，议题很广。
嗯，
但是我想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你如何与对方能够一直在互相有默契的情况下成长，而且双方的共振呢能把事情越变越好，那这个能够有达第一个阶段的，那才有第二阶段一直往上成长嘛。
嗯，
那你连第一阶段的互相有共振的可能性都没有的时候，那就变成鸡同鸭讲，那可能很多问题就会产生了。所以像我们回到这第一阶段呢，那如何产生共振呢？那其实我们在想的简单一点了，也不要说哇这好像深不可测。
嗯哼，
人和人之间是不是要看对眼，所以他和你在一起相处的这个时间或机会他会比较多点预留给你。
对，
如果看不对眼他跑都来不及了。
嗯，
对不对？
对，
那就是这么样简单的一个理念，那就要去回想咯，我跟对方到底是不是看对眼，还是每次放在一起就看不对眼，然后 互揭疮疤，或者是很多尴尬啊、不堪的这种对话啊、字眼啊就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个人要自己把脉啊，到底这个戏要怎么演。
嗯，
那很多时候呢，因为久了他就会觉得我这个人呢就是长这个样啊、有这样的脾气，有这样的习惯，
对，
有这样子，有这样子，有这样子的，你呢也没别的选了，就是这样子、接受接受接受。
嗯，
如果是两个人都这样想就没辙了。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婚前啊，或者是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在一种蒙着面纱的情况下新鲜、那为什么？因为缺点没有露出来。婚后或者是啊在一起了以后，我听讲哪能够这么累呢？那不如早点就信给你看我这么多缺点，那反正这个爱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全然的接受，
对，
不接受就是不爱。
嗯，
这样一想就完了，很多事情就不会往正面走，就变成负面的，后面的共振中产生了很多的原先也没办法理解的一些课题都出来了，
对，
所以最后就越走越窄了。
嗯，真的，我就刚刚前面说到这个很独立的这个朋友的故事啊，因为我后续有去问这个先生，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他跟我说，就是其实都是生活当中很小的事情，比方说他的碗都不洗呀、都不打扫家里呀、然后常常也很独立嘛，常常参加很多活动都没有先告诉他。那这个女生的回应就说，诶，我在婚前就是这样，你就是知道我就是这个个性啦，知道之后你还是娶我啦，不是吗？那就是代表你要接纳呀。所以这个男生就觉得哇，他用这个理由就完全阻断了他想要改变或是改善夫妻两个人关系的一个念头。所以他说，那他在也不想离婚的情况下，他就选择出轨。我觉得这刚刚呼应到刚刚导师所说的这一段，就是不要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这样子一来就会把路走得越来越窄了。好，所以确实他需要很多的智慧啊，也需要有更高的一个界来帮助我们可以看清这个事情的全貌。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当中呢，也有很多夫妻这个关系得以改善的哈、不只是夫妻啊，还有婆媳之间。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探讨过类似的议题。所以在超级生命密码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夫妻的感情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紧密呢？
刚刚小雨不是谈吗？说你这个朋友说，哎，我就是这样子啊，你应该早早知道要接受啊，对不
对？
对
啊，对啊。
那我们经常讲啊，就说所谓的相知相惜啊，
嗯。
哦，如果你没有珍惜，然后你都是不管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摆出来的姿态呢，就是我就是这样，你就看着办吧。那个后面可能就会产生问题，
对，
是不是？
对。
那如果你觉得相知相惜啊，真的是要好好的来经营，那这个态度就不一样，
嗯，
切入的角度不一样啊、你的想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当然后面结果不一样，
嗯。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到底怪谁呢？那应该是双方之间的这个。还是得好好的紧密的配合，来演好人生的这出戏，
嗯。
那你说一方不对，另外一方肯定很难演，
对。
有些人真的，他一辈子就希望好好的有一段非常怎么样的一个婚姻，但是另外一方他不想好好演，
嗯，
那也是出问题，
对对。
所以是不是能够两边双方都能够相知相惜，这个非常重要，
嗯。
那如果这会相知相惜的啊，那我就要讲喽。人啊，你平常可能会觉得他本来就应该这样，他本来就应该，他本来就应该，对，尤其夫妻更会讲这句话。但是如果你去想他，我们何德何能让他这么样的应该来为我们做这样的事，或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配合我们，
嗯，
我们在想说我们又何德何能呢？何德何能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身上，别人来配合我们？所以很多时候当在超级生命密码里面呢，讲爱与感恩啊，人生两大密码。那感恩呢，又是一个非常要主动出击啊，
嗯，
它会产生所谓的爱的能量。
对，
那这要回来，就好像一个这个测温度的温度计啊，我们的感恩指数有多少？感恩指数不高，那当然后面问题多了。感恩指数好像可以赶快追赶进步突破。 哎，慢慢的，因为有这样子的滋润，爱的滋润，很多事情就解决了。
嗯，
那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指标。
对，
就说我们究竟的感恩的态度、感恩的方法以及感恩的这个逻辑，我们有没有？这是事实的一个重点呢、啊。
嗯，
要去把它在我们的这日常生活里面好好的去想清楚。
嗯，
然后看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努力啊，
嗯，
是以前都疏忽的呢，还是现在可以赶快的追赶？
对，
还是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对的系统，让我们过去可能有很多的杂草啊，
嗯，
很多的不解啊、
嗯，
或者是很多的心酸啊等等的，先净化了，然后这个自然而然的感恩的心显露出来，
嗯，
那生命呢，生活都跟以前判若两人，
嗯，
那这么一来的话，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了社会的问题，
嗯，
那大家都能够好好的过活的话，那我相信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福气，
嗯，
这个所有的人民呢，大家都会在一个比较和谐的氛围中，
对，
大家一起共振的，然后迈向更好的明天。
嗯，我觉得今天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是非常有福气的啊。我常就觉得有时候跟一个正确的观念或是正确的逻辑啊，或者是一个好的事情呢的相遇，它确实是需要一些缘分的啊。所以今天如果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是非常有缘分的，在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的经营啊。确实，如果我们的夫妻关系都可以好，代表其实个人也是很好的，所以扩大到整体的国家来说，国家也会是好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透过电话来做咨询，台北电话02-5599-5439，台北电话02-5599-5439。因为我们刚刚所说到，不管是正确逻辑观或是想法，或者是一个夫妻关系，甚至是呢这个个人的一个成长，我们都在超级生命密码的这本书籍当中都有写到，而且呢在全台湾各地不同的时间也都会来举办导读导师的著作《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除了一起读书以外呢，还会听到很多学员他们人生当中的一些故事的分享，非常的精彩哦。那因为各地举办的时间跟地点不同，所以请大家可以先做一些查询。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直接搜寻《超级生命密码》，就能够看到官方网站以及粉丝专页。在粉专上面也都会有各地圆满人生精英会的直播，好，如果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我觉得直播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那再来呢，就是在手机当中也可以下载超级生命密码梦想舞台 APP， 透过这个 APP 上面有很多免费公开的资源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做运用在这个歌曲呢也不断的在做更新，所以大家可以随时来看这个 APP， 非常方便。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当然如果任何问题，比方说想要查询精英会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透过电话来做查询，台北电话02-5599-5439，02-5599-5439。那么今天的单元当中，也再次感谢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盛德导师精彩的分享，谢谢导师，
谢谢笑宇，谢谢大家。
好，虽然节目很快到了尾声，不过在今天晚上八点钟，也就是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八点钟，只要在网络上搜寻因为你，就有这样的线上直播节目，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以及有短讲时间，所以大家也可以在今天晚上八点钟上网搜寻因为你，因呢是音乐的因哦，好，因为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线上直播节目了，非常的好看，好，所以欢迎大家在今天晚上八点钟可以锁定节目。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来送上这首由太阳盛德导师作词作曲的歌曲《注入彩虹》。在下周呢，同一个时间，礼拜六中午11点到12点钟，我们福到你家节目再会。我是笑宇，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你的彩虹化入千年万顷中，奇妙感觉就让我渐渐会懂，这份爱的礼物我好感动，千年岁月等待终于解脱，这就是 是爱，我懂，我送，我愿与天地相拥，彩虹能量满溢众生受用，红橙黄绿长纵，彩虹线吉祥中，注入彩虹光，万事通。一道彩虹光如千年万金钟，却就让我渐渐会懂，这份爱的礼物我好感动，千年岁月等待终于解脱，这就是爱，我吉祥中。